早在黑色第27讲啊，那么佛法非常注重正见啊，正行，所以我们的佛堂名为现行堂。那么正见就不同于邪见。那么邪见、常见、断见是邪见常见就是不会变化的人永远是人鬼永远是鬼这东西这个人都不会变化，永远如此，不能改变，名为常见。那么断见呢，就是改变了以后没有了。那么佛法讲改变了以后还有，并且是能改变的，所以是非常非常断。那么谈因果，世间法未到也是谈因果，但是世间法谈的因果跟佛法谈的因果以及跟其他宗教谈的因果是不一样的佛教谈的因果还是非义非义，我们后一辈子的因果跟这辈子的因果是有关联的，所以非义。但是后一辈子跟这一辈子又不是一个身体，所以是非义非常非断，非义非义。那么正见，那首先我们不能有偏见那如果我们有偏见觉得不正，就是我们眼睛不能正确的来看待事物，我们内心不能正确的来观察思考问题，所以需要正见我们古话讲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自己亲眼所见就犹如我们来到寺院里边了来过去了可能有些没有来过的觉得寺庙很神秘很不可理解，乃至很不可理喻。那你这里住几天以后，你就慢慢感觉到说，我们寺庙里边的出家人的这些生活的愿观呢，以及一些说法呢，那么慢慢你就了解了、认识的，你就能够有正确的了解、正确的认识，就会有正见。那我们人多了，那我们换好几个场地说他这个也就是要有正见，不然他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就和他做200人、300人，那其他做不下怎么办呢？那你就要再开辟方会场。那开辟方会场怎么办呢？怎么又能够给我们这个属会场保持一致呢？那我们就通过网络的这些信息的传送，就现代的科技的这些手段，这些方法。那么你如果没有证件，那么你就不会去检查我们是不是有这么多场地， 那人就不能参加比较多的人，啊，那人可能就在佛堂外面去。那么他有些人，他觉得，那以后可能人还会再增加，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有比较更大的场地，500人、1000人更大的场地，啊，那么500人、1000人，那么他一天要吃掉多少的莲子啊？他就要多少的黄金树啊？他就要有灌水的水量，就要多少啊？每天食品就要多少啊？蔬菜就要多少啊？啊，水就要多少啊？会制造多少的垃圾啊？怎么处理？那么他也要有证件，就是你要有正确的认识，你有正视我们眼前的问题，那才是正见。所以居住正见人不是逃避，不是去忽视问题，不是视而不见。那视而不见，那怎么正见呢？那就盲目，那不是正见。我们社会上面也是一样，那人多了，地少了，怎么办呢？去盖大楼、高楼，啊？那农村谁去盖高楼呢？他不会去盖。农村的地多，这人少，啊，大家就是盖1层、2层就可以，不需要盖高楼。那交通堵塞怎么办呢？搞了2环、3环、4环、5环、6环，啊？在城市里边怎么办呢？他弄了一大堆的立交桥，啊，立体，那说明说这种人已经有证件，他知道是怎么解决，或者这路都走不了了，车也开不了了，学习啊、生活、工作，一切都会受影响，那他就会思考问题，然后他觉得这个应该怎么办，最后他问题解决了，那么这种人他就只有证件。就他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那就是有见解。看到别人看到看不到的东西，也就是他能够认识到问题的本质。啊，你看到问题的现象，哎呀，就是很苦，在这里有问题，那里有问题。那你没看到问题的本质，没看到问题的因，你没从因后面来下手，那你肯定天天难受。啊。那我们说话一直讲，你也看到问题的本质。那看到问题的本质，那就是真相。那看到问题，你要有高度，那你不仅仅你有角度啊。那我们拍照片，你选一个角度，那你只有一个角度。那你又拍全景，那你这个摄像机要架到高空当中，最后。就是开的直升飞机才能把它全景拍进去，那就是要有高度，要对事物的认知也有高度，那他才能够，对这问题的全面的把握。他这个，啊，也是真相。那么，门户教里边讲的这种现象，也不仅仅说，一定要去处理这些大问题。这大问题它跟小问题就联系在一起了。啊。高处找远，低处着手。啊。大处找远，小处着手。因为所有的一切跟自己有关联的，跟自己有关系的，后面去努力。所以佛教这一讲，业它是会增长广大的。啊，它是会变化的。你小小的行为不断累积，它以后就会变成广大的业。啊，它业力会改变，业力会增长，业力会扩大。所以我们过去讲，勿以恶者为为之，勿以善者而莫为，就这样的原理。啊，聚沙成塔，积少成多。啊。就像我们这小孩子存钱一样，你每天存1块钱， 你存十年、存20年就能存很多，就这样这种原理。那你存100年、存1000年，你每天都做，这个本钱再加上利息一直在滚动，它增长滚大。那么我们一个人的行为习惯都是通过慢慢的积累的过程当中形成的。可能在家之后不容易做这种3点4点就起来。但是在庙里边你慢慢1天2天3天就习惯了。头1两天可能不习惯了。第3第4天慢慢习惯了。第5第6你习惯以后你又要走了。所以这也是无常的。这业也是无常。你这不是无常。你不可能一直待在这里的。无常。所以业力也是无常。那你只有认知到无常。认知到这改变。认知到变和不变的关系。那我们人的行为的造作这跟人的心有关系的。我们眼睛看到只是我们心在看到。就这个人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一个人能够有好的主意，我们才能说这个人很有心眼，心里面长的眼睛，对吧？心里面长的眼睛就是好的，就他能够看到。但人不一般的有心眼所以我们这种内心的活动，内心的清明很重要你内心你如果不活动，很多问题你想都不去想，内心已经就非常的麻痹大意内心非常的僵化我们常常听这个僵化，就教条主义的僵化，那就是他自己不去理解，那就是过去的人怎么做，他就照搬，那就教条主义了。那我们用现在的方式来理解，那就是不是教条主义这社会有教条主义，到佛教宗教它也是有教条主义呀。你理解不好就教条主义。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说这些时间空间这些概念。那么时间首先我也谈到说人的有出生的时间。某年某月某月某时有生理的这种年龄。那这里呢有些岁数很大他身体很好，有些岁数小他身体不好，他比老人身体差。所以就算你出生的年龄不一样，但是他生理的年龄他可能相仿。那心理的年龄也是如此。人的阅历是如此，他不一定说混离的出生的年龄成正比，他不一定，有时候成正比，有时候也可能成反比，有时候他不成比例那不成比例也很常常。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他长得非常高大魁梧，他头脑非常简单非常机械你弄了你没办法他有些人很久很久他主意一大堆你不知道他在写什么。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那么什么样子才是自己的时间那么什么叫做时间？时间我刚才所讲的出现的能源力，那仅仅是一个台列上面的时间自己手表上面的时间。时间实际上面就是我们内心的认知和自己行动之间的距离你自己内心的认知
能够即刻付之于行动，那么你就有用不完的时间。你如果内心的认识和你行动的距离是很遥远的话，那么你这个人就时间就少，来自就没有时间啊。我们社会这么一个广告，心动不如行动，你说心动不如行动。我们上飞机，飞机场就要看这个广告，那这都是佛教的话。修行就是行动嘛，就行动就是修行，那修行太简单，他马上去受啊。那这些都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的。那么世间这么有人要让行动起来，他无非靠三种的手段啊。那么第一种就是物质的这种减长，而且就刺激啊，你多干多给你钱，多干提拔啊，减筋。那这个就是物质方面的刺激。第二种就是他靠感情方面的沦落，我们常常讲感情投资，而且兄弟帮个忙，那这人这么好，给你帮忙，啊，讲义气，是吧？这个为朋友连夜插刀，赴汤蹈火，是不是？很多人把这种钱借给别人去赌博，这等等，这是第一种的方法。就是在单位里边，那么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很注重请客吃饭呢？他就是沦落感情，他真正也不是在意吃饭，他觉得大家能够谈得来，在思想上面、感情上面能够融洽，然后这个事好办啊。那这是第一种方法。第三种方法就是投其所好啊，你喜欢什么他就给你什么东西。你喜欢手表给你一个手表，喜欢一个手机给你一个手，你喜欢什么书籍给你买，你喜欢什么画室啊，就送给你。那这个人挺好，挺了解我。那实际上面靠这个都是靠不住的。那你刚刚开始他没有钱的人，你给他多一点钱，那肯定有用。你今年给他10000块的钱金，到明年你再给10000块，他就不连了，他可能更多。那你受不了，你一个单位那么多人，你受得了吗？你肯定不行。那你情感上面的投资沦落也是不行的。你那么多人，你的时间也赔不起了，你更赔不起，啊。那一个人爱好方面的引导，爱好方面的投其所好，那更不行了啊。那人爱好也会变的，今天爱好爬山，他明天可能就爱好游泳啊。他今天爱好唱歌，他明天可能爱好写诗。他人爱好他也会转变，也是无常啊。所以就是因为世间法无常，人心无常多变，所以好多这个老板他就不知道怎么办啊，对自己的这些上司啊，对这些顾客啊，啊，都不知道怎么办好，就是摸不索。那实际上他没有认识到说这世间法无常。那真正我们要让一个企业做好，那就让一个单位办好，让一个学校这个管好，他都必须要有信仰。所以要有信仰，就是要大家真正都认识到说你做这个事情的意义，本质意义啊，那这个才是有办法的。你如果认识不到做这件事的本质意义，那光靠外在的这些手段和方法，那根本就不行的。啊，你怎么来管啊？你怎么来刺激诱惑啊？那肯定都是
不行，所以只能靠信仰，靠觉悟，从心方面来转变，来引导，来影响，啊，那是才是有用的。啊，靠外在的，他的作用不能仅一点没有用，但是他的作用是有限的。啊，那要让他长期有用，那不就从心里开始？所以你在这个国外都很流行这种白领修行嘛，啊，庙里面的企业家干累的要休息，啊，要恢复自己内心的这种生息，恢复起来，啊。那么我们一个人又让这种善的力量不断得到累积，恶的力量就不能累积，所以你不能以为说一件事情还是很小无所谓，那么呢，天天累积，时时刻刻累积，心心念念累积，最后就成了大事了，你就改不掉了，问题就大啊！所以这个为恶者而为之，勿以善久而莫为，他这个也是一种生理啊。水的最为性引大气啊，就是这个水一滴一滴，最后石头都给你滴穿了，就这么厉害，这么厉害的力量啊。所以我们从这种业果的这种道理来讲，它需要长时间的修行，需要长时间的来努力，并且它是从它的业的性质这边来看的，不是从一个事的大小来看的，它首先来判断你这业是善的还是恶的啊。如果你这恶的很小，有时候都很危险，你这是善事，可能你就一个好的脸色啊，一个好的手势，一个好的行为，很小很小，但是因为是善，那你一直来累积累积累积，以后的这种历练都很不得了。那么你会认为说，那么我现在这种报应到底跟自己的是怎么建联系啊，跟过去啊，跟现在怎么来关联？佛教里面讲这种报应分成三种，一种是现报，一种是身报，一种是后报。所谓现报就是今生做的事，今生就报应；一种就是今生做的事，后生报应；还有一种就是今生做的事，隔了一生乃至无数生才报应。啊，这个是不同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所感召的这种种的果报，有些是跟前世有关的，有些是跟前世在前世以前有关的，有些是跟你心事是有关的啊，就跟你心间心事的做是有关的。所以它不是孤立的来看来看待问题的啊。那么你又说，那我们前生到今生，那我们人的身体都换了，今生到后生，那人的身体也换了。那佛教里面讲无作者无受者，就是你造业的我这家我，你受报这个我为这家我，人的四大地球换假后而成，但是业力它是持续，这种历练它是持续的。就比如说你，我们这种空中有这种信号，不管你是什么品牌的手机，它都能显示，只要你手机是这样。那你这个手机用坏了，你卡是好的，是吧？这个我们人的身体是坏的，身体坏了，那你业力它是持续的啊，你只要银行不欠账，那你就那个银行欠账，那就被屏蔽掉了。它的信息，那就是信息，就是业力了。它业力
一直持续下去。那你说这个手机跟后面一个手机有没有关系呢？那它也有关系啊。手机有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你说有没有关系啊？那即便说你不同的手机啊，移动的什么诺基亚什么，什么苹果，啊，连就是摩托罗拉，是不是？它原理一样，就它基本原理一样，它里边功能都有点少一点，它里边最基本的原理它是一样的，这种叶果的原理就一样，它叶生长广大，这因果的原理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这业力，那么怎么样子会现在会受报的？就有两种情况，现在会受报。一种就是说很轻的业，一种是很重的业。很轻的业，比如说 你口渴了，那么你喝水，马上就有报应，解渴，对吧？你又喝开水，从开水瓶里面倒，啊，这是因果。你开水瓶里边水没有怎么办？你找锅炉房去打，锅炉房水用完怎么办？再烧，再烧水，它这是因果循环，一环一环。那这个就是因果，这个很小，还有一个很重，啊，你做了什么重罪？啊，你把人打一团，还是说你杀了一个人，汽车发现的错后，啊，光刚马上来，啊，马上把你带走。这个几重的业，它限制就会报。一个是几轻的业，啊，然后这两种就是会在现世报，那么，我们怎么来说明？怎么来认识？怎么来看待？或者说，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业的特征？它是善还是恶？那用佛教的话来讲，它有业现啊，现貌的现。这种现就是一种征兆，内心的一种感觉，一种征兆。所以我们经常讲的天上出了彩虹的一种征兆，我们浴火的时候手力啊出来的时候，它都是会有一种征兆。那么也有一种不好的征兆啊，那以后你发生了一件什么事，那你两个小时以前、三个小时以前，那前一天你心里总是惶恐不安，总是觉得哎会有什么事，那最后真的是有什么事。他这个就是一种征兆。啊，那这种征兆用佛教的话来讲就是业相，业的相。就是会发生事情，这种业又出来的这种现貌，这种特征，以及这种动力已经在起作用了。啊，你汽车又启动了，就嘟嘟嘟嘟发动了。这是业相。那人也是一样，那他有时候是好的，有时候是不好的，有时候我们自己是搞不清楚的。但是就说明说，你内在的这种种子又启动，啊，你的动力已经在启动了，啊，这种动力比较强，所以你整个的身体，你整个的心已经做到震撼，做到感动，然后你感觉到，啊，那他只有修行的人、愿观的人、愿心的人。他才知道说我自己的这种断力的启动，内心断力的启动，它是好的还是不好，他才能够判断的出来。如果不是修行愿果，他判断不知道，他知道说会有事，但不知道好事还是坏事，这个事有多大他弄不清楚啊。所以我们这种修行的人到临终的时候啊，那是更加重要的，这种业见就更加的明显。那他如果一生有修行，他内心没有挂碍， 啊，那他的念佛也好啊，他内心的状态都是非常的安全。那如果一个人一生造了很多的业啊，或者说在生前很多都混不下，那这个人最后就不能好死了，他也是有挂，他想着什么事没有干完，怎么还有最后又欠钱，还有怎么啊，就内心当中就很多混不下，坚持一种征兆。但是不在世的时候也是有这种状况的。尤其这个出家人生病，他说这出家了还这么苦，还生病，生病了没有人来看，他就很难受啊。那么到佛他去看他的时候，他就跟他讲，受是无常，受是无常，行是无常，行是无常，死是无常，无运无常。因为无常所以无苦，因为苦所以无我，他人就会悟道。那么因为我们认为说常，你认为说哎呀自己生病了，你就认为自己生病，那你就没有体会到说我自己病会好啊，你一下生病你说我马上就好了，再过一会儿真的就好了。那你如果一直认为说我自己生病，哎呀多苦多苦，那本来就是一点点的苦，最后你自己心里受益，那你就很难很难受，那成了大病啊。所以这佛教里边简直是无常，无它不是消极的，它恰恰是积极的啊，它是非常积极非常正面，它要来对治我们的这些在痛苦的境界当中，他能够去除痛苦，在快乐的境界当中他不会留恋，那快乐的境界会过去，痛苦的境界会过去。那么医生啊，我们这国内很有名的医生给我讲，他讲80%-90%的病都是自然好了，吃药只是一种安慰，你感冒你不吃药，你隔一个礼拜你肯定会好啊，除了你得了什么传染病啊，什么车祸啊，那可能要开刀要急诊，你一般的你过几天它自然就恢复了啊。你药吃下去它有时候虽然好得快也会有一定的胡说，大部分都是你这种身体的机能的恢复然后自己好了啊。当然不是说这种药它没有受药啊，它的受药也是有，只是说我们怎么来认识这些问题。那你如果说我们自己的这种内心状态不好，那可能越吃越多那麻烦越大啊。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说无运无常啊，四大无常，它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保持善念，我们的善念，我们的念头，我们的心念，要知道说我们这个人会死，我们人会变化，我们人是时时刻刻这是无常的。那么因为我们认识到无常，认识到变化，知道了这个规律，那我们时时刻刻有善念，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轮回啊。那么如果我们没有来训练我们的善念，没有训练我们这个念头，那么我们就非常容易茫然。没有注重我们自己的念头，那我们肯定看外在的，看外在的就会注重于外现了，注重外现，那你肯定就会想说我明天到什么地方去玩更好玩，那在书中会讲，那你看到一个，你戴的这个表比我的还高级，他心里也难受。他穿的这个衣服比你这个也是更加时髦，那他觉得这比别人差一点。他越南东西又比不上别人，他的书中未见的，他时时刻刻会在这边分别。他说这个人对我怎么样？这个人我认识啊，不认识啊？这个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对吧？他时时刻刻会注重这些外现， 那人就不会有善量。他不知道说我们所遇到的人事物境界所有的一切也是无常啊。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才知道说自己怎么来对待这些人这些事。那么你如果是一个禅师的人，你执着为禅啊，你说的这个亲人，那永远就是亲人，这个对我的不好的人，那永远对我就不好，那这个问题就不能解决啊。那么有时候你是亲人，那有时候问题还比不知亲人还更难解决啊。你在家里边有时候你这个兄弟要闹婚家，他闹打架了啊，他还不好办。那人起烦恼的时候，他是不管你是什么人啊，他是不欢的，他的烦恼一种毒，他是不管怎么人，他既然毒害自己，也会影响到自己身边的人，他是不管。所以我们只能从业的理论，从善恶的理论，业的善恶来看待，你不能从外在的这些人事物来看待，这样的话就不容易解脱啊。那么我们无论是什么业，它都有可能感受未来的果报，就是有可能。那么怎么样子让它好的业善的业感果报，怎么样子又让不好的业恶的业不感果报，那么就恶的业就是又忏悔，善的业就是又形成等流，等流就是形成一种持续巨大的力量。所以怎么我们在寺院里边做事以前都要原谅，那目的就是要培养这种等流，巨大的等流。因为业它也是无常，它也是参罗参罗在生灭，它也是生灭不住在变化啊，业就在变化，它不是固定的。就比如说我们一颗种子，你的种子是不是有变化吗？你看起来一颗种子，你仓库里面一颗绿豆也好，花生米也好，你说它有没有变化？因为你从很短的时间你看不到它内在有什么变化，实际上面它每一秒钟每一分钟都是在变化。你放在那里连连三年你不要，那就坏了，孙子都坏了。它实际上面就在变化，花生你去撞到地里头去啊，它过一个礼拜它发芽了。但是有时候你一下子你看不到都发芽，那你过了几天你去看它就发芽，它就慢慢慢慢，这种慢慢就是一种持续的这种等流的一种力量啊。那么这种的作用，那么你这种事物的发芽开花结果，它是跟过去是有关系的，它是从种子过来的啊，是从它的因过来的。那么过去种子的历练的持续的等流，以及它形式的转变啊，它的种子它变成了花果，只是说在现在我们以另外一种的形式在重建，在出现，在存在啊。那么这个就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物质能够转化成能量啊，那么能量也能够转化成物质，就是有形的东西能够转化成无形，无形的也能够给它转化成，它可以互相转化。这是因果，就是这样子一种原理，业力也就是这样一种原理，它能够转化，能够转变啊。所以佛教它是非常注重智慧的。为什么不想注重智慧？智慧的目的，它为了要来对治烦恼的。因为烦恼对治了，所以它这业它就恶业它就没有产生的条件，所以这种恶业它就不会感果。同时我们要培养营造这个环境，让善业感果，
啊，那修行，我们就是做这些事，就是要营造善化环境，让善化感果，让善化善的种子持续生长广大啊。那么我们人的业，从前生到今生，从今生到后生，从无始劫以来，我们的身体不知道换了多少遍，无数遍的身体，无数个的身体。那么业力它还是无常，也是在变化。那么它是一个怎么变化的一个过程呢？它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过程。此消彼长的一个怎么过程呢？就是它这种力量也一直在转化。那么就如说我们啊，玉米、地瓜，那么它也是一代一代在转化。它虽然说你现在也是玉米的种子，也是土豆的种子，但是它也是一代一代在转化。啊，去年的玉米、今年的玉米、明年的玉米，啊，它都不一样。但是它种子的力量一直在持续。那么佛教里边谈的业力，它是有各种各类的啊。那我们前几天也简单介绍了一些。那么这些业力的作用以及业力的力量，它形成我们有形瞬间内在的潜能。那么各种各样的业，它是互相交织、互相影响的啊。我们有就是这种你有布施的业，有混身的业，有持戒的业，等等等等啊。所以的业，它不是用数量来计算的，多少个，它也不是说用重量来称的，它多少斤。它业它是分类的，它是分类型的，是哪一种类型的业啊，属于哪一种类型的啊。那就如我们这个人一样，人类嘛，它分类啊。那大的来讲，男的女的，业善的恶的有大的，但是你又可以细分，对，你可以分成种族啊，就是白人、黑人，我们这种分皮肤的人，也可以分成民族，那我们国家五十六个民族，它就分，也就分类，一种类型一种类型。那你老人到庙里面分一类啊，我们年轻人分一类，也分类，你出家人一类，你西日分一类，它是一类一类的，它是根据这方面来分。那你说可能这一类一个人，他也是算一类，所以它不是算多算少，接着来看待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一辈子如果成为人，是因为你前世造了很多感得我们今生做人的这种力量，那么这里边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这方面的业，作为人的业，所以这种历练就推断了你后一辈子成为人。那么你成了人以后，那么你就会具有人的这些特点，人的这些潜能，以及人一些所具有的东西，以及人一些没有具有的东西啊。那比如我们人能走路，那你人他不会飞，对不对？那他可能一只苍蝇他都会飞，那人飞不了啊。就是我们人可能有一些潜能，那么有些潜能他能够现行，但是有些只是潜能你现行不出来。就是你成为这一类的人，这一类的业主感召，那你就会有这些特点啊。那么你如果这一起的生命过去了，那么你的一些特点又发挥出来。这个就比如说我刚才谈到了你的手机本来信号一样，但你手机本身不具足这些功能啊。那有些手机它可以受到有限，那有些手机有些人受不了，有些手机还不够高级，这就不行，有些人就受不了，可能
即便有这个性子也没办法，那钱年花费不了啊，那你换一把它马上就有。那这个就是跟我们人的身体也是同一种道理。那我们修行愿功学佛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后辈子准备成为一种什么人，然后我们造相应的业，形成一种巨大的等流的收益，那么这种力量来推动啊，那么我们要发泄这个卫星，它就用这种导弹的那么火箭发泄主导号，这种推力很强，最后才能够给它推到天上去，是吧？所以我们人能够把这种钢铁都给它推到天上去，那更何况我们人的身体呢？我们人的生命呢？它更能推。飞船的给它飞到天上去，那也是靠推力嘛，对吧？你推上去以后它就能够运行，是吧？但是我们希望后一辈子成为一种什么人，那么你的意乐就很重要的，你是不是很想自己未来要成为一个什么人，这个意乐就很重要，就是你没有需求成圣成简的这种心，你如果没有，那它就不会形成这种推动力，那你这个业都是散的啊，那它就很难办。那我们这个业就是它有信的业，有修的业，修的业就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信的业就是我们经少的啊。那么就如我们一个庙里头一样，庙里边我们有义工，但是他也有劳的义工，也有信的义工，他混合在一起啊。那有时候这个事情就是劳的义工做，这个就是那信的义工做，有时候这个出家那个出家，所以他是没有次序的，他不一定是说一定你这劳的义工就先出家，信的义工就后出，他不一定，他哪个地方需要，他哪个地方他就出家，他的业的原理是一样，哪个因缘具足啊？那比如你这件事，他可能只有今天来这个人会干，就是这个人干，别人干不了。他业的原理是一样，他这种缘具足，他这种业的就出现，不是说业感他是赔对的，不是这种原理的，他不是赔对的。如果赔对了，那我们修己肯定修不出来。就是我们不断来制造这种缘，让这个因起作用。啊，所以它是一类一类一类，哎，那么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要让前身的啊这些好的习惯跟我们这些联系起来，我们这些创造条件，让我们内在这个好的潜能发挥出来，先联系，就是开发我们自己的潜能。所以我们的业，它是。不离持真，不计持真，不离持真，不计持真，怎么意思？就是跟心真都有关系。心真它是前世和后世的连接点。不离持真，就是我们现在持真的这些业，都是过去真的这种等留下来。那么我们这些业又会流转到后世。那么也就是我们现世的这些种种的境遇、种种的成就，不等于说就是你心间的努力成就的，所以不计持真，但是也不离持真，不离持真也不等于说跟你心间没有关系的。那么我们不能很积极的来认为说我们现在的成就都是因为过去的，这是偏见，也不能因为说我们现在的成就都是因为我们心间努力的，这个也是偏见。所以我们现在的状态啊，跟我们的业有关，跟我们的这种业不仅仅是持真的业，但是也不离开持真的业，所以这个叫做不义不义，不叫里边的这种持就不义不义，这就不是精神，但是也不离精神，是这样的一种关系。那么就又如说心和宣传啊，那么心火宣传，我们在大庙里面烧化 你说这个幌子哪一块柴烧起来了，你烧幌它可能有100块柴火才能够把你这个幌给煮熟，但是你这个火是怎么点呢？它就是薪火相传，一直一块连一块一块连。但是有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它都是柴火，它都是燃料，它才能烧。它如果不是燃料，它不是柴火，那是不行的。你的沙石头混进去，烧不了。就是这种燃料，这一堆的燃料，这一类的燃料，就是它发出来的力量，让这个生米给它煮成熟，让这个冷水给它烧成热水，它就是一种道理。那么这种的道理，这种业果的道理，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呢？它意义很大，并且有极其正面的意义。我们常常认为说这因果是消极的，恰恰是错误，是正面是积极的。也就是说，通过我们自己的发心，通过我们的努力，通过我们的创造，通过我们开发潜力，那么我们的未来都能够美好。改变缘，激活我们内在的因，然后我们自己努力作为。那么每个人都是能够改变自己的生命的状态。其次呢，业果对所有的人来讲，能够给大家提供真正意义上的机会平等，对吧？那我们社会上面讲机会平等都不容易，但是你的因果那真正是机会平等，你只要照这么去办，他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因果。真正给每个人提供了自己作为生命当中的主人，以及自己主导自己的生命，自己主导自己的这种状态，主导自己的心声啊，那这样的话就不会因为说，哎呀，我自己的生命就是被别人主导啊，我们自己的上司啊、老板啊、这些什么来主导你的命运。你如果明白因果的道理以后，你就知道自己的命运就自己做主，自己在主导，那你就不会去怨天尤人啊，怪这个人怪那个人。同时呢，你先进的掌握了因果的基本原理之后，那么你对自己的未来是充满希望的，对自己的前途是看好的，充满光明的，所以人绝对是会茁壮健康幸福快乐坚持的一种未来，坚持的一种成功啊。当然最后就成佛，阿弥陀佛。